们家里很热闹，全家有八口人，其实我们家只有三口，儿子已经在西雅图，他们生儿育女在那边，这是师母的姐姐，一家五口来到我们中间，五加三等于八。所以今天我开着车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挪亚方舟里面有多少人啊，其实也是八口。在他们中间五人只有一个人信主，那我的心想什么呢？每一次的聚集从某种意义上说都非是必偶然，在上帝的里面他有美好的计划。今天我们可能是一起去旅游，礼拜一我们会去持续旅游30天，但是有一天这个世界全然毁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因着上帝的美丽被他所吸引来跟随他，在上帝永远的帮助里面，我们一起享受亲密的团契。人的生命其实非常的有限，爸爸妈妈生养我们，儿女比如说五六个七八个，当我们长大以后，多少次的机会可能五六个兄弟姐妹能够在一起，当我们兄弟姐妹又有儿有女的时候，有多少的机会可以全家站在一起，不容易的。所以这次他们能够来到我们中间一起，我就心里想的蛮感动的，在海外在他乡，我们能够兄弟姐妹能够一起的相处，这是一个美好的机会。人生相处的机会并不很多，即使有时候在一起里面真的心灵生出那团契也不那么容易，即使夫妻间也是如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份亲密无限的爱也多少能够反映在我们的亲人中，我们的夫妻中。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仍然在家庭婚姻的主题上，仍然在基督徒家庭生活的主题上。今年的5月15号，大家或许能够知道是一个国际家庭日。原来联合国有一个日子叫国际家庭日，我注意到在2008年的时候5月15号，联合国的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父亲与家庭，它的里面的小题目是责任与挑战。对一个父亲来说，你必须面对一个责任和挑战。2009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母亲和家庭，它的副标题是变化世界中的挑战。它是否告诉每一个母亲，世界在变化，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今天2011年它的主题是面对家庭的贫困和社会的排斥。今天的社会似乎交通工具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没有任何的空隙，你在世界任何的地方通过国际的网络，你一刻就可以大家在一起，可以听到熟悉的声音，但是人与人之间却变得那么样的冷漠。对一个家庭来说，面对世界这样多端的变化，我们可能正处在贫困中，正处在失业中，我们也正处在彼此的排斥中。这是今年的主题，家庭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近几年来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家庭作为影响社会最重要的个体单位，它的基础正在剧烈的动摇。有时候想到好像就像一个龙卷风过来，整个的家庭好像被连根拔起，横扫过，甚至把一个小镇都可以一劈两半。我们的家庭常常也在这种风雨的飘摇中。今天是几号？5月29号。上个月4月29号，全世界听说有20亿人在观看英国王威廉王子的婚礼。其中我知道有一个画面是非常经典的，当威廉王子与新娘凯特完婚以后，他们携手走出基斯敏大教堂的时候，新郎问新娘我可不可以吻你，然后向他轻轻的一吻。但是看到白金汉宫下面很多成千上万的人觉得还不满足，希望他们两个新人能够再接再厉，于是他们两个又深深的亲吻了一次。于是我就看到了一个新闻报道，写的也很经典，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威廉凯特世纪之吻，接下来你知道什么吗？全球沉醉。这么夸张吗？一个新人几十万人面前，21人面前，盯着他们的亲吻，全球都沉醉。什么叫世纪之吻？我在想说，我了解到威廉王子的身世，原来是今天威廉的祖父母菲利普亲王与女王结婚64年。今天是64年，今年他们历经了原来半个多世纪，但是想不到他们4个子女却都以离婚收场。而威廉王子的父母查理和戴安娜皇妃在15年前的决裂大家都知道，更是给英国的皇室形象受到了很大的重创。 所以如今大家都以期盼威廉和凯特的婚姻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当然人们在庆祝他们的同时仍然有担心威廉和凯特的婚姻能不能美满。我在网上看整个婚礼的实况的转播时，有人我看到送上来一个贴纸，写着只有两个字，离婚。如果这是诅咒，我觉得这个人太缺德，连天良都没有。我们想一想，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当别人已经没有酒了，这个时候耶稣做什么？以水变酒，解人燃眉之急啊，给人以最困难的时候实际的一个帮助。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离婚这两个字是一个预言和猜测呢？那确实是讲对了一半。我们只要列举几个新闻报道的题目，我收集了几个题目，我给大家读给大家听听，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预言和猜测或许有它的合理性。2011年4月27号，美国的一个报道是说，现在美国1/4的儿童单亲抚养，25%的儿童他们没有双亲，只是单亲在抚养。2010年11月19号，我看到报道是美国成人结婚率，成年人的结婚率是52%，历史新低，创历史最低的水平。好，去年的情人节2月14号，台湾对已经结婚的人进行民意调查，1/4的已婚者他们表示，如果有可能选择的不是现在这一半。去年的中国情人节有新闻报道说，中国离婚潮30年增加了5倍。今年4月30号，英国的报道是说，不必等7年，3年就养了，这什么意思？不要7年之痒，新婚3年就养了。最近英国的民意调查访问了2000个是稳定婚姻伴侣的英国成年人，结果表示现代人的感情保温期明显缩短，大约只有3年，感情就开始拉警报。那4月25号，美国的报道说，美国景气开始好转，整个经济形势好转，但是离婚率却增加了足足20%。专家普遍认为，景气衰退的时候，许多怨偶可能因为失业或无法卖掉房子，勉强维持婚姻关系，以致节省花费。而今经济稳定开始成长，失业率开始降低，房市开始回转，于是夫妻离婚的比例就开始增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个月我们教会正在连续传讲基督徒家庭的系列信息。我们可能不禁要问一个问题，神在他的原创中不是说一切都是甚好吗？我们不禁要问，那无所不知的上帝在设立和创立人类婚姻之初，他是不会知道今天人类会有这样糟糕的婚姻状况？如果上帝知道，那今天我们的婚姻家庭，包括基督徒家庭中的那么多的麻烦，他怎么来继续施行拯救，来引导我们去解决呢？今天就让我们借着圣经的启示来看人类的婚姻，特别是来看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应用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19章9节，把圣经翻到启示录19章第9节，圣经的最后一篇经文启示录在19章9节，我们看到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们再来一遍。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好，我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用这句话，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有福了。为什么神将最后的新天新地、天人合一、神人同庆的永恒称之为一场婚宴呢？而且这是说是神真实的话。今天这个信息，我会借着圣经从神设立婚姻永恒的目标， 就是神在设立婚姻时他想到的要达到的一个境地，和最终的目的，就是神设立婚姻想到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这两个层次来讲说神对人类婚姻的启示。盼望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都能够最终成为被主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有福的人，也愿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都能够被上帝的灵所提起来，学会能够从神的心意和眼光来看我们目前或者眼前的家庭婚姻。我们可能抬头看神我们觉得还能笑，但是我们低头看自己的光景我们就可能紧皱眉头。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婚姻家庭里每一天所面对的油盐酱醋柴米，其实从这种角度上来说，我是一个厨师出身的牧师，我可能比在座的更明白油盐酱醋对一个烹调者来说的重要。这是我去为孩子他们坐月子去了一个礼拜，最后蛮有成绩，他们十天孩子竟然整整长了一寸，护士已经量好了，抱到医生那边，医生一看不可能，重新去量，量出来还是一寸，连那个医生都傻眼。我不知道你是否登过泰山，我三十年前登过泰山，你会体认到杜甫有一句诗句叫会当凌绝顶，还有一句话什么一览众山小，你只有真的一路走上去的时候，你才会看到那周围的山是那么的小，要不泰山就是夜上路在你的面前，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同样的道理，我是说你若能从上帝的心意和眼光来看自己的婚姻家庭，你里面就会生出一种活泼的盼望。虽然你今天的婚姻还是那么的糟糕，或许昨天你还跟你的老公大吵了一场，或者你跟你的女儿或者儿子现在正过不去，或者你跟你的爹妈有这样和那样的矛盾，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能够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整个的婚姻家庭的话，那么你里面会生出一种活泼的盼望，在我们每天油盐酱醋柴米里看到其实有一条好好的路可以走。好，我就讲第一个问题，那就是神设立婚姻的永恒的目标，就是他盼望我们达到的境地是什么呢？是生命的团契和彼此的相交。所以今天我叫师母选三首歌，都是看到神与神之间的相交，天父、耶稣、圣子、圣灵，他们在永远的相交中，神也盼望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也在永远的相交中。原来神设立婚姻的永恒的目标是生命的团契和彼此的相交。在讲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先反过来要试着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能不能在伊甸园里创造一个自得其乐完全不需要一个配偶或伴侣来帮助他的男人，能不能？大家在点头说能的。我想对于神来说他完全做得到，这对他说没有什么难处，但这却不是上帝的心意和计划。我们再来想一想，同样的道理，自由拥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存在其实根本不需要与外人有什么样的团契，也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别人来帮助使自己完全，但他却选择了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为的就是要与照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有一个生命的团契和彼此的相交。神以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不仅使神与人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也使这样的相交既能蒙他自己的悦纳，也能使受造的人得到最终的满足。哇，原来上帝造人以他的形象造人，原来有这样的目的，为的是我们彼此间的相交以及神与人的相交。圣经在创世纪中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当神造了亚当，神看到他需要一个帮助者，亚当首先不是需要有人帮助他做点什么，大家记得啊，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也会的，即使你讨个老婆并不是要他为你做点什么，亚当需要的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上帝曾经将一切的动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叫他起名字，但显然没有一个动物，没有一个宠物能够成为亚当的帮助者，能够适合做亚当的伴侣。所以你今天你不能拿宠物当做你的伴侣。于是神 就用亚当的他的肋骨，而不是用地上的尘土，像造其他的动物一样，为亚当特地量身定做，造就了一个女人。显然上帝的心意是让这个女人出自他的男人，让夏娃成为亚当生命的一部分。亚当的配偶和伴侣必须源自于亚当，所以我们看到亚当一觉醒来，他看到夏娃就来电了。其实他沉睡的时候神才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但当他醒来，似乎凭着本能他就来电了。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他就是凭着本能跟夏娃为自己的伴侣和配偶。这时候我们看到亚当有两个重要的宣告，第一，他对神也对自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亚当称夏娃为自己的骨肉，他一点都不觉得肉麻，因为这是事实。我不知道今天你男人称你太太为骨肉的时候，你觉得说得出口吗？有人会觉得肉麻，那个听的人也会觉得肉麻。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就是说这是事实。亚当的第二个宣告是说，他的骨肉夏娃可以称为是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在想，亚当所宣告的其实正是上帝创立婚姻的原意，因为世上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比女人更适合于男人。亚当的配偶必须像亚当，他必须合乎亚当的性情，也有亚当的形象。倘若换成其他的受造物做亚当的伴侣，必定不能使亚当满意，也不会使亚当满足。做男人的是不是这样？我想应该是这样。为了婚姻中男人和女人之间这种永远的彼此的相交的关系，女人必须出自男人，这样我们才能最终明白，也会真正的从灵里看好基督徒的家庭。他就是神所命定的，为了让人在其中得到相交、成长和满足的一个场所。我们再从人的相交看神的相交，我们不难看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其实就是一位彼此相交的神。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父子圣灵享受着永远的相交。今天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为了让他们能与神彼此相交之外，神也把男人和女人设计成彼此依存的生命关系，使得他们必须活在一个群体之中。而这个群体中最亲密的灵魂体的体现就在婚姻家庭里。所以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里，我们的身心灵就能得着相交、成长和满足。这是我从上帝的这样创造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的婚姻。虽然我们的婚姻不尽如人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实在是神创造婚姻家庭的奥秘。如果你登临属灵的泰山，你就会一览众山小。不管你昨天还逃过，但是你今天从上帝的创造的角度来看你的婚姻，你会一览众山小。更奇妙的和不可思议的是，在新约里，神竟然将耶稣和他的心腹教会这个神圣的关系比作为婚姻中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今天一个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终究能够开始慢慢的感悟到，神设立婚姻永恒的目标原来就是生命的团契和彼此的相交。而夫妻关系就是人神人关系中最美丽的仰射和最奇妙的投影。今天我们到剧场里去看 3D 的电影或者电视是最新的技术，但是有的时候告诉我说现在其实也有 4D， 但是你研究了半天，原来 4D 其实三维空间就是那么如此。你说 4D 其实说人在其中，好像我们到迪士尼乐园坐在里面，好像一个飞车飞来飞去，你的位置会摇，突然有一股风吹到了，一个小老鼠钻到你的脚下，其实都是人造的线，其实你还是在三维的空间中。如果你一定要讲四维的话，那可能你的意念在里面。今天人夫妻关系其实就是上帝神人关系最美丽的样式，就是在你的夫妻关系中。所以圣经竟然这样说，在以弗所书5:29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就像基督在教会一样。 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保罗说，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看到人类如此糟糕的婚姻，他好像视而不见，仍然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今天我们从神创设婚姻这些启示中，能够继续得到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男人之所以要和女人结婚，不只是为了女人的利益，使女人有一个供应者和保护者，其实不然。现在在美国，其实女人她们所得到的学业已经完全超过了男性，这是上个月的报道，她们的学业已经超过了，是吧？现在有很多的女人已经开始走向职场，似乎并不是需要依靠一个男人成为一个供应者或者是保护者，甚至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很多的男人却失业在家，女人却走进了职场。其实婚姻同时也是为了男人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也绝不是仅仅为了女人能够为男人煮饭、清洁和照料他。总而言之，男人娶妻和女人嫁人，他们在婚姻最终的目的都是因为需要一个伴侣，需要一个生命的团契和彼此的相交。不能否认，在夫妻二人的婚姻关系里，有许多的东西是远远超越了功利的，互相利用的需要。神说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它是一种灵魂体的结合。婚姻不仅能满足男女肉体的需要，婚姻也能满足伴侣生活中的情感和灵性的需要。我在说，不管今天人们的婚姻状况多么的糟糕，仍然无法抹杀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和原则，以及上帝他所指向的人类婚姻家庭的目标。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我们今天来看第二点，那就是神设立婚姻的最终的目的，那就是结果是二人成一体，与主成一灵。我想说，在圣经中有许多的奥秘，这是我在读经中的一个体认。其实除了福音这个保罗说的大而虔诚的奥秘之外，如果还要说奥秘的话，那接下来应该是说婚姻这个奥秘了。我们在上帝的创造中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神用亚当的肋骨照亚当的形象打造了一个夏娃，为的是让亚当能够与这个女人成为一体，既让人有生命的团契和彼此的相交。同样，我们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受造，神用尘土造人，与其他的受造物不同的是，神在人的鼻孔里多吹了一口气，这口气的结果是让人成为和神一样是有灵的，使人和神一样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性情。我们今天可能读书读多了，我们不要觉得圣经写得非常的幼稚，其实不然，人能从神的形象有神的性情，在文字意义上的表达就是上帝在吹气，这是文字意义上的表达，并不是圣经文字上的幼稚。人能够得到上帝的形象，是神向人吹气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受造的人能够和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与他有生命的团契和彼此的相交，这和他创立婚姻的意图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和十一节有这样奇妙的话，我读给大家听。保罗说，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我再读一遍，保罗是说，主说他创立婚姻的时候说夫妻两人是二人成一体，但是上帝的创造没有到此为止，上帝的目的是说为了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是与主联合，一个与主联合的人便是与主成为什么一灵。记得啊，一个是一体是一灵，所以我这次突然有一个新的对联要出来了，二人成一体，与主成一灵。有一天如果我面对，如果他们新婚，我除了过去曾经有过给弟兄姐妹一个对联，他们新婚的时候我常常会用圣经上的两句话，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三年前就告诉大家了。第一句话叫做共享骨肉之情，还有什么 同成生命之恩。一句是出自彼得前书，一句是出自创世纪。但是这一次我读经的时候，我读到那两句话从圣经上来，叫二人成一体，与主成一灵。我们看到与人一体，与和与神一灵，这个比起共享骨肉之情，同成生命之恩，又进了一步，已经超越了男女团契和彼此的相交。我们现在可以渐渐地感悟到，为什么人的婚姻最终能够成为圣经中的一个预表，来体现主耶稣与他的心腹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也是在祷告中慢慢地开始体认，哦，原来背后的奥秘在这里。所以保罗才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原来最后才要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婚姻，成为与主一灵，真的是不可思议。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直接的把基督与教会的合一来类比婚姻中丈夫与妻子的合一。我在想，圣灵不是能撑破万事吗？难道保罗在圣灵中不知道今天在二十世纪一世纪人们的婚姻状况会如此的糟糕吗？他还要一个劲的拿人的婚姻来做神圣的比较，那不是叫婚姻中我们这些做男女的感到脸红吗？我们还在吵架，神却说婚姻中的男女，这表示耶稣和他的心腹基督的关系，教会的关系，我们会脸红吗？其实不然，如果你看整本圣经，保罗不是不知道，圣经也不是不清楚。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中有这样的话，他说律法本是外添的，为的是叫过犯显多。律法是外加的，他只有一个功用，叫人感到你犯罪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原来他还有一个功用，如果我们的罪显多，其实就让我们感到上帝的恩典更多。亚当因为罪而死，并不能抹去神对人的爱，耶稣基督成为末后的亚当，使神对人的爱显得了更多了。同样的道理，今天人类糟糕的婚姻状况，并不能掩盖神设立婚姻的最终目的，即二人成一体，与主成一灵，这是上帝的心意啊。今天许多的人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下，从自己的婚姻中看到了自己的罪恶，看到了自己的有限，看到了自己真实需要耶稣的拯救，也看到了自己婚姻家庭实在需要有神的祝福。我们都是打听海外的，我们或许都是成功的，但是多少人在成功的背后却有心酸的眼泪，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配偶，无法面对自己的婚姻，也无法面对自己的儿女，这里有多少悲惨的故事在发生。所以人常常可以借着我们自己的有限，在婚姻中的有限，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认识一个朋友叫 Paul， 曾经婚姻是一团糟，儿子因为从小就跟妈妈在一起吵，儿子从小就恨他，从小就不愿意叫他爸爸。后来他就成了一个传道人，信了主成了传道人，但是父子的关系仍然是紧张的。最令人尴尬的是，他在父子两个人在同一个教会中，这个儿子就是不信主，后来总算信了主，但是信了主也不愿意受洗。爸爸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儿子不信主也不肯受洗，你说难不难？总算到了后来，到了十七岁那年，儿子终于要提出受洗了。那个时候他们父子关系也有很大的改变，对父亲来说心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所以儿子受洗的那天，我记得也跟弟兄姐妹讲过，那个父亲就到青年的这个团契的跟他们的牧师讲说，能不能我来替儿子来受洗。所以 Youth Pastor 说，好啊，你替儿子受洗啊。所以他说，我作为父亲为儿子受洗，我其实只要问两个问题就够了，第一个，你愿不愿意承认啊上帝，第二，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但是我作为父亲，我向着我的儿子问了第三个问题，孩子你爱不爱我？孩子说 yes， 啊，就在水池里跟着爸爸说 yes， 所以全场都欢呼起来，父子就在水池里拥抱在一起。那一年孩子提出一个要求，说爸爸，今天是我的生日，请你能够到青年团契来参加我的生日的 party。 所以牧师和师母两个穿戴整齐就到了青年团契来参加儿子的婚礼。想不到儿子是为他们做一个结婚的纪念日，因为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正好是儿子的生日的同一天。这个儿子用暑期三个月的时间，十七岁的孩子用三个月的时间去赚钱啊，用了不少的钱为爸爸妈妈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婚姻纪念日，让他们有一个 surprise。 一个家庭其实需要，一个婚姻其实需要耶稣基督的参与。我们看到从一个破碎的一个难看的婚姻关系的家庭关系中，看到耶稣的拯救。我们的家庭也是，一个礼拜前我和师母我们去为儿子去坐月子，我的儿子想不到得了我的遗传，因为我是炒菜的，所以我这个孩子很有本领，他在那边是很有名气的，会炒菜。教会中有人结婚竟然会让他200人都会让他整个一个人来设置整个的一个食物。他可以告诉我爸爸，我看到很多一本一本厚厚的，不只是中国的烹调书啊，法国的、南韩的，他什么都有，然后就说各样的东西最好做的他就把它做出来。他自己的一个 baby shower， 整个60个人出席的一个，他做的有板有眼的，别人以为他都是外面 order 出来，其实他都是自己做的。好，他有整套的餐具，然后各样的小东西，然后美女也是做点心的好手，一看到他很多的凉气很好，三套凉气，他跟我说我有三套，我儿子拿一套，他就跟儿子说，儿子啊我拿一套，他其实心里想的是最好一套，但是不好意思让儿子看一下。儿子说你拿这一套，妈你用生命都给我了，你还要拿这套拿那套，那就最好拿去。你该给妈妈的心里何等大的感动，我听在旁边都非常的感动。我问孩子，我说孩子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多少的时候他们吵架打电话来，我半夜都要为他们祷告，我这次面对他们了，夫妻关系你不要问我，你问 Kendra。 好，第二天的时候他抱好奶，我就问他了， Kendra， 查理已经跟我讲了你们的关系很好，但是他说你最好问你，我现在要问你，还有一半你来回答。你知道这个女孩子话还没说眼泪开始流下来，开始哭泣。他说我能够，如果能够讲一句话，只能讲一句话的，我要告诉你耶稣让我自由。他其实告诉我多少的时候他结了婚以后他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丈夫不放弃，多少的时候我为儿子祷告，儿子啊你虽然有些属灵上的看见，但是在整个家庭中你不是一个属灵的代理，你里面没有这个底气啊。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背后为他这样来祷告，但是这一次我看到他的太太是这样说，他说耶稣释放了我，他在耶稣的爱里面完全的接纳自己的丈夫，而且他含着热泪流着泪告诉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道歉，因为他似乎觉得过去太多的抓住他的儿子，抓住我们的儿子使我们伤心，他希望今天看到他在土里面看到自己的先生能够起来，他心里得到很大很大的，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看到他们夫妻从他们的彼此的互动和眼神中我看到这一点，他放手了。我的孩子也成长，我现在儿子不仅做小组长，在700人的教会中他也做 deacon， 做了执事，我见了他们的牧师，很感谢主。一个摇摇欲坠的这样一个婚姻家庭好像常常在吵架中，但是神终究带领他们走出来，而且彼此相爱，也爱我们的父母，这就是上帝的荣耀。那一天你知道我的感动，我开始祷告，我说神啊，这个小孩子长子长孙啊，长子长孙岂不就是献给神的吗？我们通过的果都献给神的。再一想不对啊，我在祷告我也是长子啊，所以我们是三个长子在一起，所以那一天我们就三个人祖孙三代再一次将自己献给了上帝。等我祷告眼睛一开，还那了得，美女抱着小孩，她鼻涕和眼泪串成一串，还好还没掉在小孩的那个，马上我911马上把她接住。这是我们全家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敬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谁靠谁能够让一个家庭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阴影，让我们全家都能那么敞空的在主的面前交谈，没有一点的遮掩，可以跟他的牧师，可以跟他的兄弟姐妹。所以他们在那个也有他们，因为他会早餐，也有人来看他们，也一起来跟我们吃饭，所以变得非常自由。他说：“爸爸，我们的家只要走进我们的家，就让人会觉得是平安。”感谢主，他有里面有这样的底气，跟爸爸这么说，很感谢主。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人的婚姻是神设立的一个预表，预表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心腹及教会的结合。这个预表不是偶然的，它是神命定的，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我们的婚姻在各样的难处和挑战中最终的盼望。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圣经中的预表都是暂时的，当耶稣再来应验实现了旧约中的预表之后，这些预表就会被神废去，预表着基督与教会结合的我们的男女的婚姻也将成为过去。看看耶稣怎么说，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三十六节，耶稣这样说：这个世界的人有嫁有娶，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因为他们不能在此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他意思说，到他再来的那一刻，我们已经没有性别，也不在婚姻状态中，我们都像天使一样，都成为上帝的儿子。耶稣说，当他再来见你面的时候，那一刻你就不在婚姻中了。当神的教会和神的儿女被提和耶稣基督成为一灵的时候，婚姻的预表就完全的结束了。我们在复活在天，和天使一样，既不嫁也不娶，都成了上帝的儿子。所以我的提醒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下辈子的婚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更要好好的享受今天神所赐的婚姻，不要等到两个人在床上的时候被提了。有些可能啊，你两个人在床上的时候被提哦，最惨的就是一个被提，一个没被提，对不对？那就惨了，一个没信主，神就赔掉他了。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信主一起被提，好，你就对太太说 I love you， 他说 yes， 但是他只认你兄弟，不认你老婆，不认你老公。所以我们要什么？要抓紧时间好好的享受神给我们在地上的婚姻。其次我要提醒的是，我们基督徒在婚姻里要以二人一体与主一灵的生命实际来满足上帝的心愿，荣耀他的圣名，就是在你的婚姻中要荣耀他。我们似乎将婚姻讲得太高深了，或许有人坐在位置上已经觉得有种背题的感觉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觉得有一些背题了，你好像现在也在背题了，但是要背题要抓着你们那边的手啊。我们现在在想说，我们从属灵的泰山回到地面上的时候，先来思想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既然婚姻和家庭是我们人所拥有的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两个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关系，那么本来什么本来应该给人带来最大的祝福的事情，为什么往往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麻烦？今天我要问你，什么是人最大的麻烦？我相信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说婚姻。我们知道婚姻关系给夫妻二人带来的那种亲密和亲近，可能连你们双方连隐私都难以存留，相信不相信？太亲密了，太亲近了，连你们的隐私都难以保存。而这种亲近和亲密就会是两个人的自我在婚姻关系中形成最大的压力和张力。一句话，在婚姻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越是亲近，越是亲密，越是彼此的敞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个人的真实的你，或者良善或是丑恶，就会被暴露的越多也越彻底。所以世界上你的太太还有你的孩子，他们最了解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做父亲的对另一个做父亲的说，你永远没有办法料到你的孩子下一次抓住你什么毛病。有没有啊？如果你问你的孩子才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但是他下一次还会抓到你一个新的毛病。不能否认，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多少会戴上一些面具， 或者这是出于某种的礼貌，但更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一个掩饰。比如说我们主日来教会，我们似乎本能的会表现的比平时更属灵一点，即使我们实际的光景并不好，我们至少也能让别人觉得我们还过得去。但这在家里往往就家里就行不通，我们人在家里都是卸了妆的，都是赤裸敞开的，大家都能看清自己，也能够看清别人的本相，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今天这样讲并不是为了泄我们的气，我这样说是为了告诉大家，正因为我们的自我在婚姻家庭中有更多的暴露，所以基督徒的家庭才是神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最佳的环境。因为婚姻和家庭的关系迫使我们不再停留在属灵的表面，而进入基督信仰的实际。我告诉你，一个人开放家庭并不那么容易，如果你开放家庭，你就要把某些东西暴露在众人的眼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就有一个紧张度。如果我们真心的寻求神，渴慕内心的诚实，那亲近和亲密的关系，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就是一件大好事。它可以让我们彼此帮扶、鼓励和提携，当然它也可以让我们彼此的监督。但倘若我们心态不正，亲近和亲密的关系就会在我们的眼里成为一个坏事。当我们被暴露时，里面就会涌出埋怨、苦毒、愤怒以及其他的负面的情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愿意彼此在主里面建立门徒的关系是一样的。最近我们一直是这样门徒的主题，一方面彼此亲近的关系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最佳的环境，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因为亲近而被暴露、被监督的时候起，也同样会给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带来一些的压力。在教会生活中，同工和朋友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记得有一天我们长子同工，这是四年之后，我们一起去吃早餐，那天不谈工作，我们只谈友情。那明弟兄说，我们都是同工，但我们彼此之间还不是朋友。这句话是真实的，同工只是彼此讨论大家一起来做些什么，而朋友却是能够彼此坦诚的来分享生命中需要些什么。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大家可以同工多年，却从来不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需要和挣扎。大家活得是挺安全，但都不真实。大家可能都是很好的同工，但却不是知心的朋友。这其实不是上帝的心意。圣经中我们都会为保罗和同工们在耶稣基督里彼此相爱、彼此相交的朋友的关系所感动。保罗说，他的朋友甚至爱他爱到可以把眼睛挖出来，爱他爱到可以把自己的颈项给剁掉。如果今天我们不觉得有人这样爱我，那我愿不愿意也敢不敢首先这样的敞开的去爱别人。我的意思是说，是的，今天有人问你说，嘿，你在教会中有没有这样爱你，你说没有，但问题是说，你敢不敢也愿不愿意首先这样去敞开去爱别人。我曾经也跟同工们讲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多么盼望有一些约拿单来支持我，我没有啊。那你首先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约拿单？成为别人的约拿单，你要敞开自己，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今天圣灵有一句话在提醒你说，爱你没有什么惧怕，爱你没有惧怕。如果我们在主的爱里，我们就不用惧怕，神会保守我们。这一年圣灵已经在我们教会中兴起一些的弟兄会，这些弟兄们已经有开始有一些真实的生命的相交，他们已经带出非常美好的果效，不少的弟兄生命被更新，有的甚至被复兴。我在这里不能不披露，也其实也是真实的。恩泉小组他们会出来一个新任的组长，那就是千浩和明建。在两年之后，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愿意再次复出，再次担任恩泉小组的组长。这是一个证明，这些弟兄们曾经在组里有一年多的时间彼此的相交、彼此的扶持，不再惧怕。神恩待了他们，再一次建立他们。所以我们教会有一天也会为他们按理组长来祷告。 盼望我们的教会出来更多这样的弟兄会，在组织里面按照圣灵来组合，他们非常谦卑的称自己是四人帮，也有是三人帮的，现在四人帮又分散了，就分了两个或者三个四人帮，我也不知道，盼望有更多的人不是阶层什么帮派，能在主里弟兄能够彼此相交。我们八族的教会要成为一个蒙族的教会，阿们，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好，我们再回头来看，今天神允许我们在婚姻家庭出现这么多的张力和难处，他的旨意或者说美意是什么？神允许啊，神的旨意和美意是要借着你我的婚姻家庭改变你我的品格，使你我的生命满有他的形象。所以有人这样说，如果一个人要像耶稣，那么你最好不要结婚。连保罗都这么说，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好像过世了大家都要打仗一样，不要被家庭和儿女所缠累。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但是还有一句话说，如果你要更像耶稣，你只有结婚一条路。什么意思啊？你如果你的生命要学得更像耶稣，只有结婚一条路。夫妻间磨合吧，吵架吧，吵到一天有点吵到耶稣那里去，生命就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想对你说，你会跟你的配偶结合，你与你的配偶的结合不是偶然的，你有那一个姐姐有这个弟弟也不是偶然的，神他爱你，所以他就恰到好处的为你设计了这样一个家庭，他给你的这个哥哥，给你的那个妹妹，他配给你这个丈夫，也配给你那个妻子，他又赐给你那个爸爸，也给你那个妈妈，让他们与你磨合，不多不少，两体才一，这一切正是你生命所需要的。不错，许多的时候你的配偶、你的子女、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似乎常常在与你过不去，或许他们讲起来、听你讲起来真的并不那么好，而他们所能为你做的也不能真的为你添加什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原来神借着他们充其量只是让你看到自己真实的属灵光景，看到自己的生命既不光鲜也道德也不亮丽。神允许婚姻家庭中有这么多的麻烦争吵、压力和痛苦，甚至令人绝望的难处，那不是为了想要摧毁你，神把你放在其中的一个至高的目的，就是要借此炼净和拯救你和你的全家，并使你能够通过舍己向自我死，在耶稣基督里成长并成熟。我们可以这样说，神他对我们生命成长设计安排的环境是最好的，他是量体裁衣、量身定做，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学得更像耶稣。我在我的那本健身的小册子里、小书里面，或者你在网上也能够看到我跟姐姐和姐夫之间的关系。曾经我们曾经家庭有非常大的亲情间的难处，甚至到了有一天似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神在那个时候让我看到自己的阴暗和有限，我这个人从来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道德，但是那个时候神让我看到道德上完全的破产。我不能不承认，那时候的痛苦是神兴起的一个环境，他是临门一脚把我踢进耶稣里，我被逼得似乎再也走不下去。信了主以后，神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败坏，我鼓起勇气，我在主里面有勇气，没有惧怕，向我的姐夫去认错。我们也常在祷告中来纪念我的姐姐和姐夫，过去只要听到我姐姐讲姐夫的难处，我就巴不得他们下一次马上就离婚。但是当我信主以后，每一次我都这样劝慰姐姐，为他们祷告，以致那一天感动临到，我在电话中呼召我姐姐带她决志信了主。让我们今天再回到今天信息的题目上，今天题目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圣经有一句话是圣灵特别关照天使来对主的门徒说的，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神的儿女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被神亲自所邀请的，有一天都要去赴羔羊婚宴，所以有一天我们都会以新妇的身份去出席。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装扮整齐，我们今天在即使在婚姻中的我们也可以因着主的缘故来预尝未来的婚宴的滋味。我最后要说的是，婚姻既然预表耶稣与心腹的结合， 那么基督徒家庭就应该是教会的缩影。神通过婚姻中夫妻关系的亲密关系，自我牺牲，彼此委身，相互忠诚，来描绘耶稣基督与他所爱的为之舍命的心腹教会之间的合一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夫妻在生命中的一个责任，或者说有一个呼召，那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和他心腹教会间的合一的实际。请记得，这其实就是神起初设立婚姻其中的一个原因。保罗说的非常的好，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为什么不能？我们要说，保罗的意思是说，带领一个家庭总比要带领一个教会容易一些。因此婚姻家庭若有问题，你就应该先管理好自己的婚姻家庭，然后再考虑做教会的带领。保罗的教导也让我们明白，一个人若在家庭中是有力的属灵的带领者，那是他能够起来做教会带领人的必要的前提。如果你在家里都不能成为一个属灵的带领者，你就不能在教会中做属灵的带领。所以今天我要特别问每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在你的婚姻家庭中，你是否承认自己是一个属灵的带领者呢？你的太太是否愿意也这样来配合你呢？你是否有感动并且实际的带领家庭的成员来归向上帝呢？神今天要对你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我们继续来思想，如果保罗的话针对的不只是教会的领袖，而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保罗的话就可以理解为，若没有家庭的建造，就没有教会的成长。教会是由家庭组成的，若每一个家庭不能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中成长，教会就无法达到属灵的成熟。一个人若在家里站不起来，那他在教会中也一定站不起来。同样，倘若一群人都不能在家庭中站起来，那么这个地方的教会就不可能站立起来。我们说，婚姻既然预表着耶稣与心腹的结合，那么基督徒的家庭就应该是教会的缩影。一句话，健康的基督徒家庭是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圣经有话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今年会连续传讲一些最基础的信息，包括基督徒的家庭信息的原因。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在末世的时候，你曾经借着圣灵，借着你的圣徒向众人说话，凡是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亲爱的主，是的，每一个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最后都会被你邀请去赴羔羊的婚宴。但是亲爱的主，你既然以婚姻作为预表来表明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你岂不就让我们这些在婚姻中的男女能够来预尝天恩的滋味吗？亲爱的主，多少的时候我们低头来看自己，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看到的是才言像出有米。但是亲爱的主，今天你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来看到你的心意，看到你的婚姻的设计，以致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明白你在我们夫妻间的心意。亲爱的主，愿我们能听你的教导，按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我们的孩子。愿我们也自己也能够学效耶稣，在我们的婚姻中、家庭中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你恩待我们的教会，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对夫妻靠主的恩典在家庭里站立起来，每一个做弟兄的、做父亲的，正是靠着圣灵的感动起来，成为家庭的属灵的带领者。每一个做妻子的也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求主恩待我们，因为你起初创立的时候就让我们进入一个彼此的美好的团契里面。愿我们真实的活出上帝的心意，活出那基督徒生命的那个实际。愿主得着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